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考它们，我们的心中就越发赞叹与敬畏，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伊曼努尔·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国际空间站，2014年12月31日。空间站的时钟设置的是协调世界时，也是本初子午线上的平均太阳时。当时钟指向21点时，恰好是莫斯科新年伊始的时刻。空间站上大伙儿互致祝福之后， Sasha、Elena 和安东便打电话给他们的亲人。在俄罗斯，这不是个轻松的时期。几周里，许多人为他们的储蓄担心。不过，来自太空的美好祝愿总是令人愉悦。在服务舱布置好的餐桌上，作为布景，一台计算机上正播放着《命运的反讽》，这是一部苏联时代的浪漫喜剧，温暖又令人宽慰。每年的最后一天，总会在俄罗斯电视台播放。我们所有人都看过这部电影，最有趣的片段出现时，常常会打断我们的对话。电影结束以后，我们合着片尾曲来了一段 KTV 演唱，当中穿插着塞兰塔诺的歌曲和某个人的即兴创作。唱到星处， Sasha 还拿出了 guitar。 我们的派对应该是地球内以外最尽兴的，我们可以任性狂欢，在空间站的金属壳之外，没有人听得见我们的声音，我们被包裹在太空密不透风的寂静之中。谁能料想，假设有外星来客，当他们用我们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那些技术靠近太阳系时，会有怎样的困惑呢？如果他们对地球这颗几乎完全被薄薄一层清澈的水覆盖的小行星产生好奇，恰巧就在这新旧年之交决定派出一支先遣队来一探究竟，会怎么样？毕竟这一天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只是一个完全随机的时刻。我想象着外星人的先遣队用超越光速的神奇推进系统回到航母以后所做的报告。这颗星球被一群微生物统治着，很明显，他们已经成功培育出大量其他物种来满足自己对移动、营养和繁殖的需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几乎没有毛发的双足动物，它们占据了所有陆地。每隔一小时，它们定居于某条经线上的群落，就会沉迷于令人费解的仪式。它们消耗乙醇，向空中发射光源，制造噪声和烟雾，但这一切显然和战争无关。最令人诧异的是，在距离地表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组6只双足生物被关在一个金属容器当中。没有人造重力生成系统，这似乎是一个惩罚型拘留所，这也可能是一个隔离场所，因为他们感染了传染病或其他危险，我们谨慎地避免了任何接触。在空间站上，我们并没有那么孤立。除了每周日和家人的正常视频通话之外，圣诞节和明天也都有另外的安排。我和家人通话的时间恰好是我从他们上空飞跃的时候。我幻想着在天地之间的目光交汇。莱尔内尔把圣诞树布置在了家里的天花板上，他是在模仿布奇前阵子在实验舱一角的做法。布奇甚至把6只袜子悬在舱门上，我们每人一只。于是最近几周，当我们的偏好食品袋到来时，我们就把食物放进自己的袜子里。比如 Elena 喜欢 cappuccino， 而安东则喜欢美国航空航天局提供的肉制品。我还在每只袜子里放了几袋我的奖励食品，实用又美味。我装有巧克力和糖果的圣诞礼包还封存在地球上，或许下一个圣诞节，东正教圣诞节的时候，他们能派上用场。当然了，要回报 Sasha、Elena 和安东送给我的精美礼物，怕是有些难。那是一条长长的围巾，展开之后，它蜿蜒着漂浮在太空舱里，成了一块神奇的飞毯。在那种气氛中，布奇交给我一枚镀金胸针，上面写着宇航员徽章。按照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传统，在宇航员完成第一次太空飞行后，便会给他们授予这枚徽章。当空间站的时钟指向夜里11点的时候，是欧洲大陆迎接2015年的时刻。可以想象，在科隆、罗马、巴黎，正上演着一场场烟火秀。 在闲聊与走调的歌声之间，我们也迎来了空间站上的零点时分。闪闪发光的喜悦笼罩着一切，安东和我甚至在服务舱的窗户上方跳起了滑稽的舞蹈。我们想要又在世界上空的舞蹈来迎接新的一年。后来，我们都开始感到疲倦，没人觉得能撑到早晨六点。那时，2015年会来到休斯顿。再后来，夜深了，我们渐渐散去。我拥抱了 Elena 和安东，给了他们最后的新年祝福。接着，我和二号节点舱的室友们一起飘走离开。我不再笨手笨脚，我已经学会了用精准的推力在空间站灵活移动。如今在空间站，我就像在家里一样，以至于无论我多么努力，也没能再真切地还原出走路的样子，感知到自己的体重和脚触碰在地板上产生的作用力。我脚上的老茧正在脱落，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像新生婴儿的双脚一样柔软。在抵达我的铺位之前，我去穹顶舱看了新年的第一眼。现在，我在空间站上的生活更加自如了。我不再疲于奔命地追逐的电子日程上的红线，龙飞船任务的推迟和圣诞节的到来让日程不再那么密集。现在，我有更多的时间欣赏我们美丽的地球。有时，临睡前，我会在穹顶舱停留一整个轨道运行的时间。当空间站把地球环绕在它的怀抱中，我沉默地看着这部无声电影呈现在我面前。海洋、大陆、沙漠、山丘、湖泊、冰川、森林和城市渐次出现。在地球的曲率将陆地和海洋隐藏在地平线后之前，我的目光延伸到约莫200公里远的各个方向。我的视野广袤，同时也很有限。对于习惯了地表有限景致的人类双眼来说，这是多么的宽广无垠，而相对于地球的广博，它又是多么的有限。假如地球只有台球那么大，而我们又恰好在几毫米之外的地方，那么我们眼中的地表恐怕会比一枚硬币还要小。我不能否认，于我来说，最珍贵的轨道飞行是飞越欧洲的那一段。有时我们会从东北而来，跨越大洋，目光先触及爱尔兰西南部半岛的土地，手指指向大西洋，紧接着是不列颠群岛。很快，我们来到大陆上方，随即向下朝地中海的方向飞去。夜晚尤其动人，伦敦和巴黎璀璨夺目，在英吉利海峡两岸遥相呼应。从加莱经过科隆，再到阿姆斯特丹，都笼罩在密集的暖光下。接着，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开始减少，直至跨越阿尔卑斯山，万家灯火的意大利那独有的轮廓才显现出来，美艳绝伦，一动不动，仿佛沉睡的公主。地中海像一口黑色的井，有时月光照在上面，映射出壮丽的光影奇观，神秘绝美的乳白色光芒把整个宇宙的注意力都引向那片海，仿佛维纳斯正从水中诞生。有时我们会从偏东的地方飞过，在希腊和土耳其之间，我好像能听见河马在唱歌，一座接一座的岛屿，一片片土地出现在视野中，沐浴在皎洁的月光里，再远处便是开罗。蜿蜒的尼罗河流向非洲的心脏，宛如黑色晚礼服上耀眼的钻石项链，抢尽风头。远处才刚升起的星星出现在幽灵般的绿色光带后，绿色逐渐变成黄色，像一个透明的壳包裹着地球。光带有时宽些，有时窄些，通常由清晰的线条勾勒，颜色更深，标志着向太空的黑暗过渡，但并非总是如此。有时这色彩的奇观会往更高的地方延伸，将紫色光晕的条纹或斑点悬在地平线上，这便是高层大气的夜间发光，白天几乎不可见。那时的地球仿佛被一个蓝色细环围绕。夜晚，高层大气将被太阳辐射激发的分子的光子之舞呈现给眼睛。在太阳落山后，这曲色彩的交响乐无声地响起，仿佛钟情仍在继续演奏着，即便那旋紧发条的人已经离去。 不过，今天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这几天我们在一种所谓的高贝塔条件下绕地球飞行，这是用希腊字母来标记我们的轨道平面相对于太阳的方向。目前，由于角度很大，我们总是置身于阳光之下，就像在午夜时分依然被太阳照亮的极地夏天一样。对于空间站来说，这种日子不好过，持续的光照会让温度调节系统经受严峻的考验。今天，俄罗斯舱段尤其热，空间站的其余部分保持在恒定的22度，但也并不轻松。地面控制中心需要仔细调节散热器的方向，并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我们和设备都处在舒适的温度下。由于条件有限，此时迎接龙飞船恐怕不太可能。对于居住在太空的我们来说，高贝塔意味着有几天时间我们都看不见真正的黑夜。我们沿着晨昏线飞行，这是地球上昼半球和夜半球的分界线。在我们前方，羞怯的太阳低伏在地平线上，投射出长长的影子。在我们身后是黄昏，天黑得并不彻底，星星和城市里的灯还没有亮起来。日落时分，夕阳持续很长的时间，仿佛饱含眷恋，依依不舍。当然，这只是说笑。太阳在地平线下方徘徊片刻，在黑暗降临地球以前，它再次探出头来，把整个世界都染成炽热的橙色。这时的我们像是永恒黄昏的俘虏，目光不论是看向地球或是太空，都同样徒劳。但由于永恒的光照，此刻从地表更容易看到我们。因为身体的眼睛暂时失明，我发现自己在这些日子常常使用想象的眼睛，时不时地把目光投向暮色的长长阴影，在玫瑰色的细腻光线下，回忆的气泡在我面前浮动。新年派对是少数比较近而且清晰的气泡。在30岁以前，我从来没有庆祝过新年。多少个漫长的夜晚，我都是在山村里，在我父母的旅馆中努力工作。在那里，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冬天滑雪，夏天丛林探险，想象着每条小径上可能发生的奇遇。然后从博尔扎诺的寄宿学校到中学，我尽情的学习玩耍，12年充满活力的时光，许多同龄人的身影一一浮现。我每项活动都会参加，总期待能多拥有几分钟，再玩一局，我总是想要赢。在语言高中时期，我发现了空手道并爱上了它。为了能够在晚上训练，也为了逃离对我来说束缚得很紧的学校，3年级的时候，我搬到一个老奶奶的出租房里。从周一到周五，我会住在那里。我骑着自行车，梦想通过交换项目去美国。第二年，在文化交流协会的帮助下，我真的去到了航天飞机和星际迷航的故乡。回来后，我坚定了想要成为宇航员的愿望。还记得要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确定是选工程系还是物理系。高中的最后一年，我搬到了特伦托读理科高中，一周有2到3次，我继续在博尔扎诺练习空手道。深夜乘火车返回，我骑着自行车全速前进，穿越荒凉的市中心返回公寓。那时我有3个大学生室友，当我的同学们都在考驾照时，我在上潜水课，也刚刚开始学习俄语。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